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削减几百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的做法蛮不在乎，反而感谢普京，说普京这样做能帮美国省大钱。川普星期四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向记者讲话期间说，我要感谢他，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减少工资开支，要我说我非常感谢他，他让那么多人离开，现在我们开的工资少多了。川普还补充说，我们会省很多钱。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川普的话做出官方回应，不过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的话说，川普一席话让国务院感到恐惧和不安。目前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在开玩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可拉斯伯恩说，如果川普是在开玩笑，那他应该知道这种玩笑开不得。如果他不是开玩笑，那他的话可就真是破天荒了。白宫没有立即对川普的讲话发表评论，川普一直因为似乎不愿意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而受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坚定了对付朝鲜的决心，他星期四说，如果平壤发动战争，就会遭到他们从来也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川普警告说，他早先有关以烈焰与怒火反击朝鲜的评论可能还不够强硬。至于什么是更强硬的做法，川普说，朝鲜最好做事规矩起来，否则他们将遇到麻烦，那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遇到过的麻烦。川普讲话几小时前，朝鲜星期四说，他们正在最后确定一项计划，也就是向美国的西太平洋领地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口水战当中的最新挑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晚些时候在加州参加一次活动时说，美国目前集中于外交努力，但他的责任是一旦真的跟朝鲜开战，需要的话要保证军事选项就绪。马蒂斯说，开战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过他强调外交努力正在产生效果。朝鲜军方星期四以少有的详细方式宣布，一周之内朝鲜军队将向领导人金正恩提交越过日本向南边3300公里的关岛发射火星12导弹的计划。朝鲜战略火箭司令金乐谦将军对国营的朝中社说，在方案递交给金正恩之后，军方将等待他的命令。关岛居民星期五说，他们有些焦虑，但是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总体上并不担心。韩国总统府星期五说，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彼此重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总统府发言人说，郑义荣和麦克马斯特通过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中国星期五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工岛礁附近航行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发表声明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违反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严重危及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中国对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宣示主权，通常会对美军的这种行动提出抗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说，加拿大驻古巴的一名外交官莫名其妙地出现听力受损，此前几名美国驻古巴外交官也因类似症状被迫离开哈瓦那。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是一名女发言人说，有官员了解加拿大和美国驻哈瓦那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症状。美国国家海洋的大气管理局说，2016年超过2015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 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onnie。
大家好，我不是王一如。
那您是？
我是杨林。一如请假，我来代班。 Donnie 请多多关照啊。
No problem， 杨林，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希望如此吧。咱们要先介绍这节课学什么，对不对？
That's correct。 今天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有哪些风险。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听朋友讲一次糟糕的约会。
Paul stood me up.
Oh man.
聊聊锻炼身体时要注意些什么。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气鬼和白费力。
But we always learn a new word before anything els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is spelled W-I-N-D. Down is spelle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是逐渐结束的意思。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今年七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他对全国人民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but not the end of our effort to wind down this war.
这是我们逐渐结束这场战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The federal stimulus program is starting to wind down in the state of Wyoming.
怀俄明州的联邦经济刺激项目渐渐落下帷幕。
The party is winding down after 4 hours of craziness.
经过四个小时的狂欢后，派对渐渐进入尾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Why would people ever want to let the party wind down if everyone's having fun? At my parties, the good times never end.
Donnie, 你可真是个 party animal. 我啊就不行，我习惯早睡早起。上个周末，我邻居家开 party, and it showed no sign of winding down, even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音乐声、说话声吵得我没法睡觉。
That's no good.Did you tell them to keep it down?
I did, 3 times. 我去邻居家讲了三次，先是客气地说，后来啊，板着脸说，最后我几乎要报警了。可是啊，等我一走，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一切照旧。
Sounds like you've bee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用头撞墙，我看是差不多了。大夜里没法睡觉，真能把人逼疯。
Actually,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has another meaning.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想去买辆新车，为了获得最好的价格，我带了一个朋友陪我同去。这位朋友很懂车，同时又很会砍价。结果在我挑好车后，这位朋友上阵杀价了。他把自己肚子里和汽车有关的知识都用上了。可是卖车的这位销售员也相当厉害，愣是不松口。我朋友说的嘴都干了，也没把价砍下来。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Beat is spelled B-E-A-T. Head, H-E-A-D.And wall, W-A-L-L.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因为汽车销售员不愿意降价，我这个朋友花了好长时间讲价，可是
All she managed to do was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她完全是白费唇舌。在下面这段话中，一个遇到感情问题的女孩很希望挽回男友的心，但她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最近感情生活颇为不顺，她和一个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但是这个男人却提出分手，和他的前女友复合了。我妹妹怎么也放不下，几个星期以来，她总是在想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什么，导致男友离开她。其实何必这样呢？她完全是在浪费感情，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
在感情问题上，最忌讳拖泥带水，苦苦不放手。男友的心不能挽回，就当做两人有缘无分吧。继续浪费时间，只可能错过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小时候，家长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要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还总用科学家的事例来鼓励我们。虽然最后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成为科学家，但是相信大家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下面这个人。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这段话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在开始时白费力气走进死胡同的发明家，比如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剂师，他一心想发明一种专治头疼的药，可是怎么也不能成功。就在他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却意外地发明了一种饮料，并为此而变得世界闻名。这个饮料就是可口可乐。
不光是可口可乐，橡胶、青霉素、不粘锅等都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或者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当你一再失败的时候
，You're not necessarily beating you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你并不一定是在做无用功。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精力，徒劳无功。中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个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咯。
Correct， 所以说是白费力气。 However, sometimes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you're headed towards a dead end, they might be wrong.
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吧，上大学时我施展个人魅力，坚决要让系里最帅、最聪明、最受欢迎的男生做我的男朋友。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后来啊，我发奋读书，坚决要考到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牛校读书。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once agai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没错。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again. 后来啊，我跟大家说，我要两年内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Oh, and you proved you were not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杨林，你真牛啊，你。
这个，不好意思，这次失败了。
唉，没关系，我看好你哟。
行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下一个单元，梅雨怎么说？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Su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梅雨怎么说的词， 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抠门。
Hey, nice suit, Jimmy. You clean up nicely.
怎么样？我收拾收拾也挺帅的吧？
You're going to a business dinner?
对，我和一个朋友想做生意，要和投资人谈谈，可我那朋友特抠门。上次见投资人时去的麦当劳还 AA 制。对了，抠门怎么说？ He's cheap?
Yes, you could say that. You could also say he's a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抠门的人。My friend was such a cheapskate.
Yeah, I can't believe that investor is still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you after your partner was being so tight-fisted.
哎，你说 tight-fisted, tight 是紧的意思， fist 是拳头，所以 tight-fisted 就是手紧，舍不得花钱咯。
Correct.
还好 ,my tight-fisted partner changed his mind. 我那吝啬的朋友想通了，今天我们要请投资人吃顿大餐。
That's nice, but don't act like spendthrifts. Spendthrift is spelled S-P-E-N-D-T-H-R-I-F-T. It refers to people who spend money like crazy.
Oh, spendthrift 指花钱无度、大手大脚的人。我原来有个室友， he was totally a spendthrift. 他女朋友多得数不过来，每个都向他要特贵的礼物。
Ah, that's a textbook case of a spendthrift attracting gold diggers.
Gold digger?
Yeah, it refers to a woman whose primary interest in a relationship is material benefits.
Oh, 那就是拜金女呗。
That's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抠门可以说 tight-fisted, 小气鬼则是 cheapskate. 第二，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是 spendthrift. 第三，拜金女是 gold digger.
Donny, 你说要是我勒紧裤腰带做 cheapskate, 不大手大脚的花钱，不当 spendthrift, 我那个100万的目标是不是能快点实现啊？
I guess so, but you're a woman and women love shopping, so...
也对，节衣缩食，什么都不买，太难受了。要不我当个 gold digger, 找个有钱人当我的提款机？
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这倒也是。再说，无数的电影小说都在教育我们，男人靠不住啊。
也不全是吧。
怎么不是？你听听下面这个梅雨三级跳吧，又是一个不靠谱的男生。
梅雨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梅雨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set up his friend Emily on a date with another one of his friends. Today, Kevin and Emily are meeting to talk about how the date went last night.
So, how did your date with my friend Paul go last night? Don't you think he's a really great guy?
Unfortunately, Kevin, I can't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Paul.
Why not? You didn't like him? I was sure you guys would be a good match.
Actually, Paul stood me up.
Aw, man!
Paul stood you up? You mean he never came to the date?
Nope. I waited for a full hour, and he never came.
Huh? Stand someone up? 这不是指放别人鸽子吗？这么说 ,Kevin 的朋友 Paul, 他让 Emily 白等了一个小时，太过分了。
No doubt about it, Winnie. It would be bad enough if Emily and Paul didn't get along. But it's much worse that Paul didn't even show up for the date.
就是啊，真不知道 Kevin 他要怎么解释呢。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go out for drinks, which means to go to a bar and drink alcohol.
Really? Are you sure you were at the right place? Maybe you were confused about where to meet.
No, he suggested we go out for drinks at a bar downtown, and he gave me the address. I wrote it down on my calendar, so there's no way I was at the wrong place.
Well, I guess Paul can be a flake sometimes.He says he'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nd then he either forgets about that appointment or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else instead at the last minute.
I can't stand flaky people, so it probably wouldn't have worked out anyway.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Paul 有时是个 flak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flake is a slang wor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not reliable. Also, you can say someone is flaky.
Oh, flake 就是那些靠不住、说话不算数的人。这种人怎么能做男朋友嘛？
Yes, flaky people can be really annoying.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pickup line, which is a set phrase men 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women they don't know.
So what happened? You just sat at the bar by yourself?
Oh, it was terrible. I pretended I was writing text messages on my phone to look busy. But all these guys kept coming over and giving me these lame pickup lines.
Oh, no. What kind of pickup lines?
Oh, you know, they would pretend that we had met before as an exc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Emily 真够倒霉的耶。很多男人过来跟她搭讪，而且他们的 pickup line...搭讪的话都很老套，比如啊，假装以前在哪里见过啊，哼，现在谁还会相信这种话啊？
Winni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blow someone off, which means to show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talking so that the person goes away.
Oh, to blow someone off, 就是表现出没兴趣，好让别人走开。
Wow, that sounds really awkward. What did you do?
Well, I kept trying to blow them off, but it didn't work. They just kept trying to talk to me and ask me out on dates.
I guess men don't have that problem when they go to bars alone. Usually women don't try to hit on them like that.
Exactly.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a guy so I could go to a bar and just enjoy my drink and not have anyone bother me.
哎呦，这些男人真烦呢。Emily 不理他们，他们还没完没了地搭讪呢。
Well, Winnie,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Emily's problem.
Well, I'm sorry your blind date was such a disaster.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I know. I'm going to find the weirdest girl in the world and make you go out on a date with her.
Oh, no. 为了要惩罚 Kevin, Emily 要找个世上最奇怪的女孩，让 Kevin 跟她去约会呢。
So, Winnie, the lesson of the story is...
别随便给好朋友撮合，否则啊，后果自负。
看吧 ,Paul stood Emily up, 放了 Emily 的鸽子，害得 Emily 只能坐在那里假装发短信。The date was a total disaster.
Well, I have to admit, standing people up is not cool.
对啊，太不靠谱了。
But the date wasn't a total disaster because a lot of guys tried to chat Emily up. That means she's very attractive.
诶，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看来很多事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说到全面看问题，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公司上市的利与弊。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上市有哪些风险呢？ Ken 说
Well, the day we offer stock for sale is the day we will see how much faith there is in our company. If people don't think we're very valuable, they won't buy our stock.
Well, I think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I see our company as entering a transitory period.We've done very well so far, but if we want to see serious growth, it might be time to ditch our old business model and go public.
Ken 说，公司上市能看出公众对他们公司是不是有信心。Lisa 觉得 Jerry 主张公司上市融资，增加公司规模的逻辑有道理。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他觉得公司是应该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原来的商业模式，改为上市。Lisa 用的
ditch is spelled D-I-T-C-H ditch
ditch 是放弃抛弃的意思 Ken 说
Yeah, maybe, but I have my doubts.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They made their IPOs and a short time later they were history.
That's true, but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Okay, let's say we make a decision to go public. What kind of price are we thinking about charging for our stock?
Ken 表示自己还是持怀疑态度。
I have my doubts.
Ken 提到的 .com bust 是指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网络泡沫，结果大批上市公司都成了 history， 形容某人或某事是 history， 成为历史，意思是过气了，再也不重要了。但是 Jerry 也说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别忘了，其中很多公司都足足捞了一大笔。
Make a killing.
意思是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指赚了很多钱。如果真要上市，每股定价多少呢？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in the market right now. People are looking for either a good deal or something safe. I think we should offer a good deal and not make our initial price too expensive.
That's probably wise.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Jerry 觉得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找上算的或是安全稳妥的股票。
There isn't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冒险。所以 Jerry 建议股票定价不要过高。Lisa 同意 Jerry 的看法，又问 Jerry 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Think something through.
是仔细考虑的意思。Jerry 会不会动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来公司上市虽然可能使企业发展得更大，但弊端是如果股票没有人买，公司会 lose a lot of prestige， 颜面大跌，甚至可能 become history， 关门大吉。另外从个人的角度看， Jerry would have to give up the company his great-grandfather built， 失去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嘛。That's why people spend time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before they make big decisions. Preparation is key.
对，准备工作要做足。不要说公司上市这么大的事儿，就说咱们下面要听的体育美语里讲的这个跑步，也需要恰当的准备工作。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I can't run anymore.
Yangchen, we've only run a half mile. We have 4.5 miles to go before we finish.
What? 还有四个半英里。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Shopping again?
Yeah. Macy's had a great sale. 大降价。
But that still doesn't explain your terrible performance today, Yangchen.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id you stretch before the race?
Nope.
Did you have a meal with plenty of carbohydrates?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没有。I didn't eat anything.
I can't believe this. Okay, so did you have any water or sports drinks before the race?
Yeah, coffee.
You did everything wrong. Everything.
Uh-oh.
First of all, your body needs...carbohydrates, or carbs, for the energy that you will use to run.
下次跑步之前我要先补充点 carbs, 吃块面包。
Okay, and also you drank the wrong liquid, Yangchen.
Why?
Your body needs to be hydrated,、H-Y-D-R-A-T-E-D. This means having enough water.
Uh-huh, 保持水分。
Yeah. Coffee is a diuretic, D-I-U-R-E-T-I-C. So it actually makes you dehydrated, which means you don't have enough water in your body.
Patrick, I'm not going to quit. 前进!
Let's stop today. You're totally dehydrated. And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id you have today?
I had 5.
I think it's time to go to the hospital, Yangchen. 救护车!
原来啊,运动前要 stretch, 伸展筋骨。要补充 carbs, 碳水化合物，还要 keep your body hydrated, 让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这么麻烦，我还是当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吧。
可是做沙发土豆会变胖，身体素质下降，那还怎么赚100万呢？
有道理诶，我得想想。
你先想想吧，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期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每日训练班再见，
拜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削减几百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的做法满不在乎，反而感谢普京，说普京这样做能帮美国省大钱。川普星期四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向记者讲话期间说，我要感谢他，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减少工资开支，要我说我非常感谢他，他让那么多人离开，现在我们开的工资少多了。川普还补充说，我们会省很多钱。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川普的话做出官方回应，不过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的话说，川普一席话让国务院感到恐惧和不安。目前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在开玩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尼可拉斯·伯恩说，如果川普是在开玩笑，那他应该知道这种玩笑开不得。如果他不是开玩笑，那他的话就可真是破天荒了。白宫没有立即对川普的讲话发表评论，川普一直因为似乎不愿意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而受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坚定了对付朝鲜的决心，他星期四说，如果平壤发动战争，就会遭到他们从来也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川普警告说，他早先有关以烈焰与怒火反击朝鲜的评论可能还不够强硬。至于什么是更强硬的做法，他说朝鲜最好做事规矩起来，否则他们将遇到麻烦，那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遇到过的麻烦。川普讲话几个小时前，朝鲜星期四说他们正在最后确定一项计划，也就是向美国的西太平洋领地关岛发射四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口水战中最新的挑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美国目前集中于外交努力，但他的责任是一旦真的跟朝鲜开战，需要的话要保证军事选项就绪。马蒂斯说，开战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过他强调说外交努力正在产生效果。朝鲜军方星期四以少有的详细方式宣布，一周之内朝鲜军队将向领导人金正恩提交越过日本向南边3300公里的关岛发射火星12导弹的计划。关岛居民星期五说，他们有些焦虑，但是对朝鲜的导弹威胁总体上并不担心。中国星期五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工岛礁附近航行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发表声明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违反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危机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官员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在国际水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时超越美济礁6海里。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就职以来，这是美国海军展开的第三次航行自由活动。美国官员说，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飞行或行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说，加拿大驻古巴的一名外交官莫名其妙地出现听力受损。此前几名美国驻古巴外交官也因类似症状被迫离开哈瓦那。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是一位女发言人说，有关官员了解加拿大和美国驻哈瓦那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症状。加拿大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包括与美国和古巴有关当局合作，确认症状的起因。加拿大公布这个消息前一天，美国国务院说，由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官出现的各种身体上的症状，美国在今年5月将两名古巴驻华盛顿外交官驱逐出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2016年超过2015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这是由长期全球气候变暖以及2016年不同寻常的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说，数十名移民在也门沿海被淹死一事让他心碎， 人口走私犯星期三和星期四强迫两艘船上近300名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移民跳入海中。国际移民组织说，至少有56人被淹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对朝鲜的挑衅做出了回应，称朝鲜将面临美国烈火与愤怒的回击，遭遇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而朝鲜在随后宣称，部队正在研究对美国领土关岛进行导弹打击，要把关岛打成一片火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紧急前往关岛，不过他强调关岛还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朝之间的对抗声调瞬间提高，这到底代表什么？紧绷已久的朝鲜危机是否可能在关岛触发战火？那么如果美朝真的开火，中国又会如何因应？是否也会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臧先生您好。
您好。
是。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我们即将为您邀请的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蔡健教授，不过我们现在呢跟他的连讯中断了，我们将试图的再次尝试将蔡健教授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我就想先请教我们的臧国华先生了，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朝鲜其实在昨天星期三他们再次发出了声明，说他们计划在这个八月中旬前就会做好准备。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四枚导弹可以向美国的领土关岛的附近来发射。
是的。
那么可以说这是朝鲜第一次有这么具体的时间，有这么具体的攻击计划，还有这么具体明显的攻击目标，这样的一个威胁恫吓。我们可不可以说朝鲜这一次的这个恫吓的言辞已经跨越了美国能接受的红线？
我觉得现在他还是言辞哈，他还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这个红线已经在边上还没有跨越。如果他到八月中旬真的是把这个导弹打到了关岛附近的水域，那就是跨越红线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导弹不一定那么很准呢、啊、那个40公里的这个范围其实稍微偏一点就可能打到关岛，那就造成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如果这个朝鲜真的是把它的威胁付诸实施，真的向关岛发射导弹的话，我想美国一定会有实质性的反应。
嗯哼，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观察？因为很多人说，当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一定要提前部署，他也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密切来关注，包括美国的部队也好，或者朝鲜方面的部队，他们的这种部署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其实美国和这个南朝鲜的部队一直在联合演习。我们也知道，这个北朝鲜之所以把关岛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关岛离他比较近，所以他的导弹打的呢不用太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去这个朝鲜半飞到朝鲜半岛的这些这个B1B 战略轰炸机，就是从关岛起飞的，所以你从哪里给我带来威胁，我就要把你给炸掉，这就是朝鲜的逻辑。所以他以这个关岛为目标。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口水战了、啊、这个双方都是你来我往，还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如果付诸行动，那可能战事一触即发。
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朝鲜曾经点名到关岛，在去年的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朝鲜曾经说如果美军的轰炸机胆敢飞越朝鲜的领空的话，那么朝鲜会把关岛从地图上给抹去，当时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和恫吓的言辞。所以现在这一次再次的锁定关岛，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很多的关岛的居民其实对此表示了一些担忧。
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他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特别前往关岛，那么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整个这个美国官方方面对于朝鲜的一连串的表态，其实是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就开始的。
是的。
对，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在8月8号 川普总统，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总统在8月8号他是怎么说的。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特别对于平壤连日来的不断的威胁，他提到了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那么他们将面临美国烈火与愤怒的回击，打击力度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那么随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朝鲜宣布呢，这个将要锁定美国领土关岛作为攻击的目标。所以紧接着在8月这个9号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前往了关岛。那么在前往关岛的飞机途中呢，他就接受了记者访问，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是在用金正恩或许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向朝鲜发出强硬信息，因为金正恩似乎不懂得外交语言。有人说，哎，蒂勒森国务卿的这番说法好像在踩了刹车。不过就在同一天，也是同样在星期三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声明，而且措辞非常的强硬。马蒂斯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朝鲜必须要做出选择，停止孤立自己的行为，停止追求核武器，停止考虑进行任何会导致其政权垮台和毁灭人民的行动。那么也有不少人说，这是马蒂斯部长在上任以后对朝鲜方面发出最为严厉的一次声明，甚至点名了只要你敢攻击美国，我就让你垮台，这样的一个威胁。你怎么看官方的这样的说法？
而且这个马蒂斯的这个话说得非常的精准，他提到了两点。第一点，他说这会导致你的政权垮台，其实这是金正恩最怕的一点，他点出来了。第二点呢，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看过去哈，美国的高层官员，包括国防官员，这很少去说这个对人民造成毁灭，所以这个警告也是这个非常强烈的。刚刚你提到这个蒂勒森在这个关岛的这个发言，他其实呢是对川普总统的那个话呢做了一些解释了。他就说川普是用金正恩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以这个方式向他传递信息，因为他听不懂外交语言嘛。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的发言啊特别符合他的个性，他是一种即兴的，因为他听说这个情报部门已经这个透露了嘛，说这个朝鲜现在已经做到了核武微型化，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导弹的这个上面已经可以加装一个微型的核弹头，这个而且他现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所以真的是对美国构成了很直接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觉得有一定要表达什么，所以他以他的方式，只不过呢他的表达方式啊这个特别的显得有一点这个随意性，然后那个遣词用句呢不是那么很像严谨的外交声明或者这个像国防部出来的声明那么严肃，有一点点这个让人家质疑，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是美国整个政府的这个一致的立场，所以这点会让人家质疑。那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川普对这个对这个朝鲜的这种威胁其实跟金正恩对美国的威胁好像有点像，所以感觉好像两个小孩子在这个斗嘴，所以呢就减少了他的严肃性。而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声明，那是非常严肃的，那蒂勒森的这个发言其实也是这个很严肃，他讲了两点。第一个，这个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安全情势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民众晚上可以安稳的睡觉。那第二点，他却是川普总统美国政府就是要向朝鲜要这个传递一个非常严肃的强大的这个讯息，就是告诉你，你不能挑衅，你不能去这个有任何想这个有非分之想，如果有的话会造成你自己的毁灭。
嗯，好，我们现在欢迎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现在通过了电话连线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蔡教授您好，您在线上了吗？
哎，你好，我在。
是蔡教授，我们刚刚的讨论我不知道您听到了多少部分，但是我想先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最新蔡教授麻烦您把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免得有这个回溯的声音，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
好，谢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在星期三发出了最新警告，那么说他们在8月中旬以前就可以做好针对美国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导弹这样的一个战斗准备工作，这是最新来自朝鲜的威胁。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已经是朝鲜跨越了这种所谓的言语恫吓的红线。您认为持续多年隐而不发的朝鲜危机是不是真的来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了？
我觉得国际社会一直对这个危机什么时候到达一个临界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以前这个问题拖而久拖不决呢，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就认为朝鲜没有能力真正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它的导弹技术及它的核武器技术都还是没有完善的。那么朝鲜现在特别是这一次两次通过那个远程导弹的试验呢，就是表明了它有直接的能力对美国本土构成一种威胁。所以原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旦朝鲜的核武器小型化跟它的那个远程导弹的技术加以结合，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到了必须要解决必须要真正面对的时候，因为这种威胁就不再是口头上的而变成一种现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朝鲜的这次的威胁呢，这样的一种声明呢，是具有很明确的那种现实威胁性的，也才引起了美国这样一种高度的关注以及这样强烈的反响。
嗯哼，那么您觉得现在在美国方面啊，刚刚这个我们张国华先生也提到了，在美国政府方面，很多人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在放出一种比较复杂不一致的信息？从川普总统的强力的回击，那么到了蒂勒森国务卿呢，又开始作为一些外交言语上的修正，但是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出了强硬的表态，并且表示攻打美国就是你金氏王朝金氏政权倒台的日子。那么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言辞上的这种来来去去，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作为与这个朝鲜最邻近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美朝之间的言语的升级呢？
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呢是事关不仅是东北亚，也关系着在这个地区有重大利益的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中国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各方来制造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从而危害的作为国家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解决朝核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双方都是有责任，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而不能够继续像这样不断的使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中国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那现在朝美双方呢都是威胁对方要用武力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过去这么多年这种威胁的一直存在，那么之所以没有真正走到这种武力摊牌的地步，那我想跟周边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的相关立场也都是有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想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大多数国家相关国家都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实际上是制约了这个局势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嗯哼，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这个YouTube 网站上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这个听众朋友呢想要发言。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毛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好，我呢今天就讲两点啊。第一点呢，金正恩朝鲜这么小这么穷，能让美国人怕他，我们中国人挺佩服他，也为他点赞。第二呢，我们北京现在私下在讨论印度在洞朗这个家门口呢都要拉屎拉尿，他习近平呢屁都不放，掩耳盗铃，就想当他什么党主席啊独裁者。如果他再不打仗教训印度的话，北京都要上街游行，他也不要再当他什么军委主席啊国家主席啊总书记啊，更不要再当那个什么党主席。
好的，
讲完了，
谢谢您毛先生。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周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其实我是在想，如果说美国去进攻北韩，那美国一开始可能会用一些军舰呀，或者是空中力量去打击北韩的一种有生力量。那我这个时候的话，中共会不会派地面部队去占领那些美国不是把北韩的军事力量消灭了，那中共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趁虚而入去。会不会说又是美国的军队也开进去了，然后中共的军队和美国的军队又相遇了，那会不会又变成说是两方又把北韩分成了北北韩和南北韩呢？然后中国和美国之间会不会又有什么冲突，或者说是两个国家会不会又达成？
好的，我们谢谢您，周先生。我们请嘉宾跟您谈一谈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然后我们一并的来答复。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专家好。这个朝鲜问题啊，是这个中俄共跟中共培养起来的，要黑曼巴。
好，
这个东西不消灭啊，不修再不行了、啊。如果让他继续维持下去啊，不得了，发展下去。所以呢，也可以教训那些啊邪恶的国家和政权。
好的，谢谢您，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谈到了刚刚听到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看法，那么不少的中国民众实际上认为这个军事行动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了。那么我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张国华先生，那么在美国民众的看法呢，是不是也是像在中国一样有这个非常大的分歧？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如何来处理朝鲜这个问题？
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大概有70%的美国民众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威胁啊是有担忧的，这跟过去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朝鲜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叫唤，啊，在那这个威胁，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手段可以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打击。最多他在这个可以对这个南朝鲜，可以对日本，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基地这个去攻击，但是他打不到美国本土，他今天可以打到本土。而且打到本土相当大的地区，所以它这个威胁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大，也非常真实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民意啊也开始发生变化，有70%的人认为这个有这个担心，但是呢有30%的人认为说还是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来避免战争。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他们提到了。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胡锦涛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朝鲜半岛这一仗是免不了的。一方面，金三不会服软，北韩发展核武的这个政策不可能逆转，这是金独裁的特点决定的。另外一方面，美国不会允许北韩永和，否则伊朗或者更多国家都可以永和。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人生1962大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他提到了，他说在我们中国呢是有领土接壤的，本人就居住在东北，金三胖的问题绝不能再拖了，同关联国家好好协商一下把它解决了。我还是建议使用武力，因为金三胖从他的祖辈就没讲过一天幸运，一个十足的流氓独裁集团。谢谢美国之音及美利坚。那么就是不少的这个网友啊，他们实际上觉得这个军事手段可能是解决这个朝鲜争端或朝鲜危机的一个办法。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政界也有不少人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他呢在几个小时前就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朝鲜问题呢本来就不应该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他说这都是过去几十年来与朝鲜这个怪异政权的协商失败所导致的。所以现在呢，我想请教我们的蔡健教授，现在蔡健教授已经连上了 Skype 连线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蔡健教授了？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您了，跟我们谈一谈，是不是过往的这种所谓通过外交、通过协商、通过六方会谈、通过制裁种种的办法，都还不如武力的打击来得有效呢？您的看法？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个武力解决的方式是最坏的一种方式，任何的一种方式。现在局面演变到现在，也就是当原来是保持这种高度的军事的那种强势，对北韩不断的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了过激的一些反应。朝鲜所要求的或者所叫嚷的要威胁美国本土，要轰炸美国本土，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主动发动攻击，他只是为用这种动下的方式来想迫使从美国坐下来跟他谈判，来实现他的一种外交目标，也就是获得他所需要的一种安全，希望接受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跟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希望由国际社会来保障他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朝鲜的所有的这些，不管用什么样的言辞怎么样说，他的目的都不是要开战要打仗，或者要真的说要消灭美国或者威胁美国的安全，他只是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手段来想换取自己的这种安全。
嗯哼，
所以我不是国际社会用武力的方式来不尊重朝鲜的安全关切，就是完全无视朝鲜的这种安全需求，就是说意味着打压，特别是用武力的方式，我认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嗯，那么张先生，我想继续刚刚我们有一位浙江周先生提到的，我刚刚忘了询问两位嘉宾，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进攻了朝鲜，那么
中国部队是不是有可能趁虚而入？那么有同样这个看法或者有同样问题的还包括几位网友啊。这位署名叫布丁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他问到了，朝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中国的态度，中国不一定出兵，但是绝对会要培养一个亲中的朝鲜政府，朝鲜半岛统一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这位网友，他说美朝如果在关岛开战，中国立刻介入朝鲜，除掉金正恩，并且扶持一个亲中的傀儡政权。他问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蔡教授已经讲了中国官方的这个立场和对这个目前美国跟美朝双方的这种这个互相的这个对呛啊，这个中国官方的立场，官方立场很简单，就是说希望双方呢都不要去都不要有啊能够可能导致冲突或者呢这个升高紧张的这样的言论或者行动，然后呢双方最好还是回到透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这个轨道上来。这是官方立场。其实我觉得在私底下这个中国的军方已经在做准备了，那在中朝的边境这个部队在增加，增加什么部队呢？两种部队，第一个防化兵，第二个呢就是特种部队。那防化兵跟特种部队干嘛？就是一旦美国跟这个朝鲜爆发了冲突，那很简单，美国现在大概已经掌握朝鲜境内有二三十处跟这个导弹跟这个核武相关的场所，那一旦发动攻击，那无非就是这个从海上或者用潜艇这个发射导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隐形轰炸机去这个轰炸，炸完以后，我想在这个时候只要战事爆发，中国的这个防化兵和特种部队一定会进去，进去的目的他们要这个可能有这个核污染啊，所以他要去清理去封锁。第二个特战部队也可能就是对这个金正恩这个政权啊可能会采取这个斩首行动。中国这样做呢，它也不是别的，第一个这个核污染如果这个蔓延开来，中国是受害者，所以它必须防止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也特别不愿意看到美国或者南朝鲜的这个部队一直压到鸭绿江边，所以它如果这个它也进去以后，可能会至少它维持一个缓冲区。
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有介绍，或许我们的蔡健教授没听到，就是说美国方面针对如果今天朝鲜真的要对关岛甚至美国的本土来发射导弹的话，美国是有三道防御路线的。那么第一道就是在韩国的这个导弹防御的系统，那么第二道呢就是美军在海上的这个战舰的导弹防御系统，第三道就是位在美国加州的导弹防御系统。所以从现在朝鲜的这个威胁不断的在升高，这个对美国的武力恫吓越来的越紧张的时刻，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韩国的这个萨德部署已经是势在必行，而且必须要立刻的投入运行。您的看法呢，蔡教授？
我的看法呢是你讲的，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是为了防御朝鲜的这个导弹。那么实际上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许多专家已经阐明了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对保卫韩国没有任何用处，它只能为朝鲜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提供一种提醒的预警。所以这个部署这个系统我们一直讲的就是韩国是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一种部署，对防卫韩国本身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只能给美国的后续的防卫呢提供一种早期的一种预警措施。所以中国是坚决反对这个韩国部署这样一个系统，加入美国的反导系统亚太反导系统，从而对削弱中国跟俄罗斯的一种战略力量的这种方式的。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张国华先生还有在上海的蔡健教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带您聚焦美国的大学是否歧视亚裔的问题，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会晤，两人爆发舌战，舆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可能表示失望。与此同时，韩国与日本因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再次爆发外交口角，中日韩三角关系对目前日益升级的朝鲜半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时间8月11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